弟兄们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经历活人的神。我原来用的题目是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题目有点长，所以换了现在这个题目。这一句话来自诗篇27篇第13节，这是神在我遭遇患难的时候给我的一句话。当我思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题目的时候，圣灵再次把这句话赐给我。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在2009年6月份失业之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工作，那是我人生的低谷。我愤怒，因为我觉得我在公司里面做的最多最好，反而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我也失望，因为原来答应帮助我的人最后一个一个都离开我。我自责，因为没有工作，所以让家里的经济陷入困境。我也悔恨，因为我觉得我让神和人都失望。我恐惧，我害怕上帝给我的管教是我所不能承受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十个月，十一个月，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简历一封一封的寄出去，盼望之后是失望，失望之后又接着盼望，信心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上帝借着我的读经和祷告赐下这一句话：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所以那段时间也是我跟神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的人失业很久仍在寻求，有的人在癌症的治疗当中，有的人失去亲人，有的人婚姻遇见问题，有的孩子叛逆。但是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让这句话成为我们一同的安慰。下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谢谢你让我这个不配的人今天可以站在讲台来分享你在孩子生命当中的带领，能够分享你的话语。主，孩子是何等样的人竟然蒙了这样的大恩，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主，就求你曾经感动孩子的灵今天能感动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得到帮助，得到激励，得到安慰。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可不可以一起来读诗篇27篇？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诗篇27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追赶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求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诗篇二十七篇可以分成三段，从第一到第六节是诗人信心的宣告，他不惧怕；从七到十二节是诗人的祷告；最后两节十三十四节是诗人在信心中勉励自己要等候观看耶和华的作为。读完全诗，我们尽管看到上帝对诗人祷告还没有回应，但是他已经相信得见，这就保证他能够不丧胆。如果我们也有这种信得见的信心，在凡事上我们也不会灰心，不会丧胆。诗人宣告说，耶和华是他的亮光，耶和华是他的拯救。诗人这里用了两个词，亮光和拯救，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叙说同一件事情，这是诗歌常有的手法。所以诗人是说，耶和华是拯救我脱离黑暗的神，诗人也是黑暗中给我力量的光，给我盼望的光。所以诗人蛮有信心的说，我害怕谁呢？似乎诗人还有一点意犹未尽，说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保障原为做力量的意思，所以诗人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是他生命当中力量的来源，所以他不论处在任何的环境做任何的事情，他都不惧怕。一般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大卫，这首诗所描述的跟大卫的生活经历也有很多相符合的地方，应该是大卫做王以后到他死之前所写的，具体的年代我们不太好确定，应该是说诗人处在某一个患难当中。我们下面来设想这样一幅图画，诗人处在一个极大的困难当中，他祷告神听不到上帝的回应，具体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费尽心思猜测到底是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好像有时候过不去的事情。诗人他祷告，但是听不到上帝的回应，于是他来到上帝的殿中来求问上帝，因为他知道唯有上帝才是他的帮助。下面请允许我用圣经其他的经文和这一篇的经文来重新演绎这一首诗。诗人来到上帝殿里面，心里说，神啊，我呼吁你的时候求你垂听。诗人还没有说开口，上帝已经说了，你们当寻求我的面。诗人紧接着说，我实在是寻求你的面，求你不要从我面前隐藏。上帝说，你们寻求我，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诗人想，神啊，你一向是帮助我的，尽管我的父母都曾经离开我，但是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上帝说，是的，自从你们生下就蒙我怀抱，自从你们出胎就蒙怀揣，到你们年老发白，我仍这样。诗人放声大哭说，神啊，在里面有我的弟兄做见证来陷害我，在外面有敌人凶猛残忍。神的话再一次临到他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你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诗人接着说，求你指教我，叫我不要丧胆，叫我不要跌倒，叫我不要羞辱你的名。神温柔而坚定地说，你当静默，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诗人接下来问，神啊，我还要等多久？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诗人这个时候完全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就像一首婉转起伏的诗歌， 到此做出高潮，诗人的心完全得到满足，所以他告诉他自己说，我要壮胆，我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这首诗有希伯来诗典型的特点，比如平行句、重复用字，但是今天我在这里不想跟大家分享这首诗的文学特色，我只想重点跟大家分享这句诗人这句激情的宣告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的意义。新译本译作是，我还是相信在活人之地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现代中文译本译作，我相信在有生之日我会见到上主的美善。英文有很多的译本，大多数的译本和中文和合本的译法不太一样。英文把我会昏倒放在句首，把要不是我相信放在句末，似乎强调的是结果，但是和合本强调的是原因。我个人认为和合本比现代中文译本和新译本都译得好，他用一个否定的句式把诗人的信心表达的淋漓尽致，其他两个译本都没有表示出就是人如果没有神必软弱地道这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中文很有意思，你做不同的读法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弟兄姊妹，试试把重音放在不同的词上面，再仔细的体会。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句，两个动词信和见，一个名词恩惠，还有一个代词我和一个短语在活人之地。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前两点是讲神的属性，神是主动的，后面两点是讲人的应该有的回应，所以人是主动。第一点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是，耶和华是活人的神，活人之地或者是在有生之日活着，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第一层的意思可以说，诗人确信他就在今生可以看到，他的盼望就在今生，就在现在。也可以理解说，在有生命的地方，也就是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还可以理解说，一切在基督里面活着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不仅救我们脱离黑暗罪恶的捆绑，还要救我们进入将来永远的荣耀当中。最后还有一层意思，说神是活人的神，因为耶稣曾经说，他指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马太福音22章32节。那耶和华是活人神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今天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传道书8章14节也说，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天理不明，好人坏人结局都是一样，我们工作努力不一定会得到升迁，反而会被 lay off， 我们做好事不一定会得到称赞，可能会遭到诬陷。我们从来不想害人，可是我们的食物当中被人不知不觉就放进了毒药。我们的父母一生勤劳正直，可能只拿了最低的社保，十官九贪，大富大贵。但诗人在37篇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发出嫉妒，因为耶和华是活人的神。你真的以为好人坏人结局会是一样的吗？耶和华是嫉恶施暴的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是拿鸿书的信息。你也以为人死了以后真的万事皆休盖棺定论了吗？约翰福音5章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因为耶和华从昨日到今日永远不会改变，耶和华是活人神，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盼望，我们的婚姻有了盼望，我们的事业有了盼望，我们的亲子关系有了盼望。也许你说 这样的说有点空，但是如果你了解上帝的心意，你就不会这样想。以赛亚书四章四十九章三节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因你得荣耀。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因我们得荣耀，死人不能够荣耀神。所以诗篇八十八篇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来起来称颂你吗？上帝要我们在工作当中来荣耀他，要我们在婚姻当中荣耀他，要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也要荣耀他。上帝希望我们在万事上面都能够荣耀他。你觉得我们把这些事情搞得一团糟，上帝会答应吗？为人父母都知道，孩子成功了父母骄傲，孩子如果受伤了父母会心痛，孩子跌倒了父母反而会受伤。天父也希望每个人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孩子个个都有出息，我们的婚姻美满，这是上帝的心愿，这是上帝的他的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在我等待那段日子，我既然确定上帝既然救我脱离过犯罪孽，就不会让我永远处在失败的境况当中。我坚信上帝绝对不是让人沮丧的神，也不是让人跌倒了再也爬不起来的神。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当你有沮丧的心情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过不去的时候，这一切都不是来自上帝。第二点我也跟大家分享，是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恩惠也可以翻作是美善、祝福、良善等等。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请弟兄姊妹思考，当一个人说他的罪孽比头发还多的时候，他怎么敢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上帝还有如此的信心？大卫数点人寿以后，上帝的惩罚临到他，但允许大卫在三样灾后当中选取一样。于是先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你国中有七年的灾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人追赶三个月呢，还是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你现在要仔细揣摩思想，我好回复了猜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但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大卫一生尽管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但他每一次都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敬畏神，以神的事情为念，以至于神与他立永远的约，并应许他的慈爱会永远的临到他的后裔。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就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大卫从心里面发出感慨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在毫无指望说，那个时候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每个人都原本活在黑暗当中，原本没有任何的指望，但是神在创世之先就给我们预备了救恩给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这前面两点是讲神的属性，神是永活的神，神是慈爱的神，所以神成了我们的盼望。下面两点我要讲人应该有的回应。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是亲自经历神，见
见还有经历的意思，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我，表示诗人是诗人个人的经历，亲身的感受。约伯不以为自己有罪，上帝也说约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但是约伯却遭受末顶之灾，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的财富，失去所有的亲人，失去健康。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曾经问过上帝，但是我也经历了约伯所经历的，从信靠到疑惑到埋怨到愤怒，最后到完全降服，这样的心理的历程。约伯记到最后，约伯说了一句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现在亲眼看见你。因为约伯在旋风当中听见了上帝亲自给他说话。约伯看见上帝吗？他没有看见上帝，他听见了上帝。看见听见都是经历上帝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其实不然。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对上帝的了解还多。有时候上帝让他的儿女经历一些痛苦，经历一些患难，为的就是要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是要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让我们重新认识上帝的圣洁。也许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离开我们上帝这个地球就不转了。所以神就让我们借着一些事情，借着一些患难临到我们，让我们再次转向他。我个人觉得大卫他一生当中没有知心的朋友。早年约拿丹是他的知心的朋友，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扫罗的缘故，所以他没办法和大卫亲近，而且英年早逝。当大卫迎接上帝的约柜，他的妻子米甲竟然嘲讽他。大卫的元帅约押杀死他儿子，到晚年的时候大卫要跟约押划清界限。大卫一生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和88通奸，杀乌利亚，数点人数，上帝没有放过对大卫的惩罚。但是上帝是大卫一生不离不弃的朋友。从诗篇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和人不能说的话，大卫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倾心吐意，高兴的时候赞美上帝，他困难的时候患难的时候他会求靠上帝。这27篇第4节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面求问他。如果没有亲身的经历，诗人不可能说出你一向是帮助我的。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有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大卫一生有成功的时候，有辉煌的时候，最著名就是用甩石的机弦击杀哥利亚，但是更多的就是他一生坎坷，一生患难。他是孩子当中最小的，可是他不是父母的最爱。当撒母耳去高利大卫做王的时候，竟然找不着大卫，因为他的父母只是让他哥哥去面试。他好像也不见得于他的兄长。到撒母耳记上17章，大卫去征战哥利亚的时候，他的兄长恶言相向，说你下来做什么？那旷野的几只羊你交给谁了？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中的恶，你下来就是为了看征战。成名以后，大卫受扫罗追杀，就仅仅是因为妇女们唱了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受到扫罗的嫉妒，被迫流亡，到处逃命。他为了保命，在腓力斯那个王雅吉的手下装疯卖傻。然后 他尽管是高丽的王，可是却与伊和乌合之众为伍，在希格拉的时候差点还被他们用石头打死的。到了晚年，宫廷内乱，他的儿子暗嫩乱伦，儿子亚沙龙叛乱并且丧命，他自己被迫流亡。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谋头篡位，被所罗门给所杀。也许我们没有大卫这样的经历，也没有经历过他这样的失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静下来，先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很平顺吗？没有。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大卫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但是圣经里面说，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所以从大卫的经历，我们不要害怕被贴上失败的标签，因为上帝就是与失败的人同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卫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你觉得在上帝的眼里面，大卫是一个失败的人吗？不是的。那我个人想，为什么大卫是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在上帝的眼里面，大卫没有失败，因为大卫每一次犯罪，每一次跌倒，他对自己多一点认识，对上帝也多一点认识，跟上帝越来越亲近的人，我觉得不能成为失败的人。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故事我们都非常清楚，这是在马太福音14章26到30节，几乎所有的讲道都说彼得信心不足，所以失败了。今天我在这里，我要challenge大家，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你觉得是彼得失败了，还是那11个门徒失败了？12个门徒当中，只有彼得曾经在水面上行走。如果彼得没有，如果彼得像其他十一个门徒一样，没有跨出了关键的一步，他能够经历了上帝的大能，能够经历了上帝的拯救吗？我回想我的一生，实在是知道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一直在与我同在。在搬来 Southern Oaks 之前，那个时候还是在那个加州理工大学做研究的时候，我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是从 Exxon Mobil 来的。那个时候我没有绿卡，所以他们要我等绿卡，把那个 job offer 从年初保留到年尾。但是那个工作不是上帝所为我预备的，他只是为了让我对他有信心，所以保留那个工作。他为的是要我经历以后所经历的事情，他为的是要让我认识我自己，也认识上帝，真正的经历上帝。我儿子在不到1岁的时候，曾经从楼梯滚了10几级楼梯，滚到楼底下，撞到那个楼底下防水的那个水泥墙，还撞到那个门，从这车库的门撞到这个车库里面水泥地上，把我们都吓死了。可是他竟然毫发无损。昨天他们去 Austin Mind， 他们还赢了，所以下个月还去那个州里面去比赛。别人的信仰不能成为我们的信仰，别人的经历不能成为我们的经历。神应许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但是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我们生活的舒适，不是我们事业的成功，也不是我们感觉的美妙。保罗说过，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我都得了秘诀。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丰盛的生命，与神同行的生命才是真正丰盛的生命。笑过之后才知道什么是欢乐，哭过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忧伤，痛过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受伤，醉过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甜蜜。生命就是在欢笑和眼泪当中不知不觉的成长。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第四点我要跟大家分享是靠信心等候神。信中文翻译时候把不字加到前面，但是原文没有这个不字。这个信它的意思是确信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诗人的信心它不是盲目的信心，而是建立在以往的经历的基础上面，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就如第九节所说的，你向来是帮助我的，这是他一生经历的总结。林肯总统有一句名言说，我们不要问上帝是否站在我们的那一边，而要问我们是否站在上帝的那一边。那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站在上帝那一面？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要亲近神，祷告神。当我们跟上帝越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越了解上帝的心意。这首诗从头到尾我们看到的都是诗人一点都不疑惑的信心。开篇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但结尾是信心的宣告，我要等候耶和华。诗人在这里还说，如果他不没有信心，他就会跌倒，跌倒了不是失败，不想再站起来才叫失败。承认自己的软弱不是失败，经历不到上帝的大能才叫失败。失去眼睛看不见的，失去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叫失败，失去眼睛看不见的信心，对不起啊，失去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是失败，失去眼睛看不见的信心才叫失败。那信心是什么？当曙光未现，周围还是一片漆黑的时候，小鸟却已经感受到光的存在，并且开始歌唱，那叫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现在中文一本翻译比较通俗一点，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情能肯定。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在第六节也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诗人的信心不仅仅来自于他对上帝属性的体验，诗人在这里还表明他的信心来自于他跟上帝亲密的关系。大卫是一个被称为知道上帝心意的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瞻仰他的荣美。耶稣也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信心来自于我们对上帝的了解，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仅仅的凭着理性的认识，这样的信心不会坚持多久。信心有时候来自于我们过往的经历，上次上帝看过了我，所以我相信这次上帝仍然看过我。但是如果祷告过了很久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会消失。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经验也有落空的时候，我们经验有时候也靠不住的时候。对神的信心可以操练，但不能完全靠经验。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都在告诉我们要等候上帝。亚伯拉罕等了24年才得到以撒，以色列在埼及等了整整400年才脱离被奴役，才得到自由。他们在旷野等了整整40年才进入应许之地。耶稣在升天以后也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圣灵。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数。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但我们若盼望了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启示录在结尾的说，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但是我们在耶稣来之前，我们必须耐心等候。我们已经等了2000多年，我觉得我们还要等待，等到多久我们不知道，也许这个日子快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在追求的时候不太容易失败，反而是在等候的时候容易失败。为什么？因为等候需要信心。上帝在过去也曾经赐给我另外一句话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这个是在诗篇25篇。在宣召时候我们也读过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走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耶利米书哀歌3章25节也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性格，对我们灵面的塑造，那个重要性不亚于我们所盼望的。在过去的4年当中，上帝把我带到尔瓦，现在又把我带到阿祖萨。每天在路上要花2.5到3个小时，非常的辛苦，但是我现在少了些愤怒，多了一些感恩，少了一些埋怨，多了一些感恩，也多了一些欢喜，少了一些自我，多了一些顺服。我相信有一天上帝还会带我回来，这是我在上帝面前的信心。你知道大卫从被高立到最后真正的登基作王中间有多长的时间？他被高立的时候是个童子，他登基做王的时候是37岁，所以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等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旷野里面流浪，被扫罗追杀，在患难当中来寻求神，等候神。当大卫待在那个叫做亚杜兰的山洞的时候，看到周围的那群乌合之众，看到四周鼾声四起的时候，他心里不会没有想过这样的念头：上帝啊，你应许我事情，你还会成就吗？我在这个地方还要待多久？你是不是忘记我了？我还有没有真的出头之日的那一天？诗篇，其他的诗篇记载了他的祷告，记载了他的惧怕，也记载了他的赞美，但是这篇诗篇27篇也则是记载了他的信心，记载了信心的祷告，记载了信心的盼望。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彼得在水面上行走这个故事，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学习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信心。第一，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脚底下是水，彼得应该有这样的常识，人是不可能站在水面上面的。但是当彼得跨出船身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盯在耶稣，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直到他把他的视线转离了耶稣，转注意到水面的时候，他才沉下去。也就是说，当他的眼睛注意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他会失败。那我们的人生的风暴是什么？我们的阻拦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的风暴就是我们拥有的财富，我们拥有的地位，我们拥有的健康，我们拥有的人际关系，我们在乎我们这个自我形象，我们在乎人，我们在人面前的形象。怎么样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成为我们的帮助，神的话语也成为我们信心的来源。我们要祷告，多祷告多得力量，少祷告少得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会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当我们了解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来。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个放在随处可见的十字架，也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上帝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十字架胜过了一切，这也是我们信心的，可以帮助我们信心的成长。第二点，我们要记住，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上帝看得太小，我们把上帝看得太小，要不然我们为什么愿意自己牢牢地把握这些事情，不肯让上帝去做呢？就是因为我们把上帝看得小，看得太小，觉得上帝不能够帮我们成就。彼得在跨出第一步的时候，他说：主，若是你，请你叫我走到你那里去。如果耶稣不赋予我们在水面上行走的能力，他就不会呼召我们走到他那里去。如果耶稣不赋予我们在水面上行走的能力，他就不会呼召我们走出船身。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不是说关键的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而是说上帝要借着我们，他要做什么。所以我们时时要提醒我们上帝有多大。第三点哈，我们永远不要失去在基督里面的盼望。彼得在最不可能的时候体认到上帝的同在，他也意识到这是他的灵命经历一个冒险，经历一个飞跃的一个时机，所以他跨出来了关键的一步。彼得心中渴望经历上帝的大能，于是他就跨出了关键的一步。心理学也研究，心中有盼望的人，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让步。有盼望的人在追求人生的目标的时候，也比较少有沮丧的心情。盼望不仅能够激发积极的正面行动，有时候确实有医治的效果。有一个研究，他们做调查说，他们记录了122位第一次发作心脏病的这个病患，记录了当时他们这个悲观和这个乐观的这个情况。八年以后他们重新做调查，结果发现在这个25位最悲观的这个病患当中，有21位就死掉了。结果在那个25位最乐观的这个病患当中，只有6位。 我刚才提到了，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了四点，我下面想用一副对联来总结我刚才所分享的四个要点。上联是不离不弃，永在父神，守约施慈爱平安。下联是一步一趋，患难儿女平信度艰难困苦。横批经历神。白居易有一首诗大家都会背，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之于草原，不仅仅是摧残，也是一个祝福。野火对于草原，不仅仅是摧残，也是一个祝福。一场森林大火过后，一片灰烬，满山焦土，但是在灰烬的下面有被烈火烧开的松子。一场春雨，又是一片新绿，十年过后大树参天。我们年轻弟兄姊妹对尼托生这个名字不太熟悉，稍微年长的弟兄姊妹对这个名字应该非常的熟悉。他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在49年以前是一个非常非神非常重要的仆人，他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一个榜样，一个见证。他一生写了非常多的诗歌，都是写信靠、感恩、顺服这样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诗歌叫做《你若不压橄榄成渣》，第一段是这样唱的哈：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帐，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拉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个人是否也要受你所许可的创伤？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真利益哈，因为它这一个用法是在比较稍微早一点，真利益意思是说利和义对我们有好处的事情，所以每一次的打击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首诗：你若不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帐，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拉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个人是否也要受你所许可的创伤？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让这首诗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发出的祷告。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取的，你以自己来代替。在患难当中经历神，在信心中等候神，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记住，我们的故事也是上帝他的故事。下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亚伯拉罕的神，以扫的神，雅各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来称赞你，来敬拜你。尽管有时你以艰难当饼，你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但你的慈爱和信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你打破，你也缠裹；你击伤，你也医治。为的是让我们再次转离我们的过犯，来到你的面前；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软弱，经历你的大能；为的是让我们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主耶稣，孩子向你来祈求，求你让我们这些软弱的手坚定，让我们发软的起能够稳固，软弱的求你赐能力，缺乏的求你让我们刚强。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在凡事上得荣耀，你的名被高举。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来垂听。